歇水边。
在我带领抚养我的孩子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阶段我的孩子还小，他们常常在父母亲的规定下面呢，很勉强的来服从父母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喜好，但是也知道说父母亲是他们的权柄，他们就勉强的在规范之下，然后按着父母的心意去做。第二个阶段，他们已经知道说父母亲给的一些规范呢，是有道理的，是最安全的，是对他们有好处的，所以他们已经有这种知识，他们了解了。大概在小学这个阶段，他们就在这个规范里面，顺服在这个规范里面。首先他顺服父母的权柄，再来就顺服在规范里面，然后被训练。你知道我最享受是哪一个阶段吗？就是到他们已经十几岁了，青少年了。他们开始跟我谈他们的想法，有时候跟我有很不同的想法，有他们自己的心声，有他们不一样的意见。可是到最后，他跟我说，妈妈，因为呢，我不想让你伤心，我不想让你难过，我要你高兴，所以我不会这样做的。这个是我最欣慰，也是最享受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向朋友沟通谈出自己的想法，二方面他有那种对父母亲的爱，为了让我高兴而去做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，是最好的，而且是纯全可喜悦的时候呢，我们认定他，但是我们也在这种意志上像服从老板一样，服从权柄一样来服从他，我们也在知识上知道自己的有限，然后谦卑下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而且我也确定你看得比我远，而且你的计划是最好的。到这个地步呢，你还不能很享受神的旨意，你在意志上顺服了，你在知识上认同了，到一个地步一定要到你的心里来喜悦他的道路。所以神在箴言里面他的话这样说，我的儿啊，你要将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甘心，而且是讨他的欢心，这样的一个动机要从爱而出发。保罗说，因为神的爱激励我，基督的爱激励我，以至于我们用爱来回应他的带领，用爱来回应主的引导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除了尊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牧者之外，我们也用良人良友来跟主建立关系。我们的主耶稣既然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属他，他也属我，而且他是我的良友，最好的朋友，那我当然要用我的情感，要用我的心来喜悦他的旨意。如果你愿意寻求神的旨意，你认同神的旨意，而不到一个地步你能够爱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你就不能享受神的旨意。就有点像我的孩子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阶段一样，在规定里面，在权柄下面，一直到第三个地步，他们是甘心的，而且是喜欢这样子做的，来讨父母亲的欣慰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 既然神要我们查验他的旨意的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，就是表示说呢，他要我们享受他的旨意。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要享受神的旨意，不能再惧怕战惊，只有顺服，一味的顺服下面来做，而是要从心里来遵行，而且是甘心的侍奉。所以我们的心是甘心的，我们是从心里面服服帖帖的来喜欢神的旨意。我们不但体贴神的意思，有一次耶稣曾经斥责彼得说，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我们不但体贴神的意思，我们还要去爱他的意思。我们不但认同而已，接纳而已，接受而已，顺服而已，而且我们在那里面享受神的旨意。耶稣他自己这样说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爱神的旨意的一个消极的说法就是说呢，把自己的意思，把自己的喜欢就割开了，然后积极的去喜欢神的心意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那里耶稣也这样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他已经立了一个生活的标准原则，而且立了这样的心志，他来是要按着那差他来者，就是天父的意思去行，而且他只求神的心意，把自己的心意割开，不再去想我喜欢或者是我不喜欢，对自己已经不重要了。然后在约翰第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又这样说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当你吃食物的时候有什么作用？第一个，你需要满足你的需要，第二个，你享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把神的旨意当作是一个日常的食物的时候，那就是一种满足的享受，而且是你所需要的。爱神的旨意就是让神的旨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行出来之后呢，你心里面很满足，你没有怀疑，没有抱怨，你很喜欢，而且是甘心的，你喜悦神的旨意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提到一个景况，耶稣面对他自己的人，他说，我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举哀你们不捶胸。意思是说呢，他对于他四周围的这些犹太人呢，心里面非常的沉重，很难过。他说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的智慧，耶稣的在世上的任务本来是很神圣的，可是却被四周围的人误解，而且还冒犯他。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有这样的祷告，耶稣这样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他的祷告没有针对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在世上被误解，没有被接纳这个事情来向神申冤，他也没有为了这个事情来祈求神来解决，他倒是为这件事情没有被接纳，没有被明白而来感谢。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耶稣在神的父神的差他来者的旨意里面，在那里感谢 在那里赞美，他在那里享受神的旨意。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就像约瑟跟弟兄讲的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可是神却成全了他自己的美意。你以为这句话是做文章的话吗？你以为这句话只是一个约瑟生平的最高点的结论吗？不是的，我相信约瑟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从他开始被贩卖，开始被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被自己的兄弟所出卖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他就已经享受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信任神的旨意，他爱神的旨意，所以到最后他由衷而发出这句话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可是神让他转为美好的一个结果。因为我们可以从他平常的被误解、被出卖、被囚，到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可以证明说，他本来就在神的旨意下面，不但服在神的旨意下面，他也感谢神的旨意，他也去爱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没有苦读，以至于一点都没有抱怨或要报复的这种迹象。耶稣说，天地的主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